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8月17号到8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印度东北部2000多学生学练法轮功。作者：印度法轮功学员。今年七月，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印度东北部偏远的地方向2000多名学生介绍法轮功，并教授法轮功功法，受到欢迎。一位校长在写给两位法轮功学员的信中写道：“祝法轮大法继续弘扬，让世界成为美好的地方。”两位法轮功学员在印度东北部待了4周的时间。那个地区是印度的一个邦，但许多当地人并不视自己为印度人，他们的面部特征、传统文化和语言可能更像蒙古族人。他们天生友善好客，他们把客人的安全和满意度看成是很高的荣誉。学员们也从多方面体验到他们的开放和好客。在此之前，还没有法轮功学员到那里讲真相，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法轮功学员的传单，有的甚至当场阅读。学员们不仅接触到大街上的民众，而且还见到了政府官员、人权律师、社会活动家和大学校长等。他们到达该邦首府的第二天，举行了记者招待会。5个当地的媒体的记者和1个电视台参加了记者会。3个报纸刊登了英文介绍法轮功的文章，1个报纸用当地语言刊登了介绍文章。
悉尼80000人长跑，人们签名支持法轮功。2016年8月14日，悉尼一年一度的城市到海滩马拉松长跑慈善活动吸引了8万各界人士参与。法轮功学员在长跑终点玫瑰湾的莱恩公园展示功法，美好祥和的场面吸引了跑步者，人们纷纷停下来或慢下来拍照、鼓掌、竖起大拇指称赞。当听到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很多人停下来签名支持制止中共活摘。据悉，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慈善长跑活动。当天悉尼风和日丽，人们愉快地分享运动和慈善带来的乐趣。很多人跑过时看到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有的鼓掌，有的竖起大拇指，有的挥手打招呼：“法轮功好，谢谢你们，祝你们好运，你们最棒，你们是冠军。”有的还用中文说：“加油。”有的则对同伴说：“看他们打坐很美，让人感到愉悦。”
奥运期间，巴西法轮功学员传真相。2016年8月，巴西法轮功学员利用奥运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机会，举办多项活动，向世人展示法轮功的美好，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因比赛场馆附近的街道全部封闭，无法接近，法轮功学员选择在旅游景点开设真相点，展示功法，做酷刑展和发放英、葡、中文的真相资料。在里约最具标志性的景点唐面包山处，各国的游客都看到了身着黄衫的法轮大法学员的活动。很多人看到酷刑展表示强烈震惊，纷纷谴责中共暴行。一位基督徒久久地看着学员的表演，汗水和泪水一起流下来。他说：“我想起了耶稣。”临走时他说：“祝你们成功。”
政见新闻：德国科隆争签讲真相，民众签名反迫害。作者：德国法轮功学员。2016年8月6日和13日连续2个星期六，德国北威州法轮功学员在科隆大教堂广场和科隆中央火车站广场分别举办了2次较大型的讲清真相活动，告诉民众法轮功教人向善却遭中共诽谤迫害的真相。讲真相活动还包括真人演示酷刑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征集签名等。8月正是旅游旺季，又是学生暑假期， 来自德国境内境外的游客拥拥挤挤的，几乎每个星期六都会来几大巴的大陆中国游客，也有很多来参观科隆大教堂的中国留学生。值此之际，来自科隆当地的以及北威州其他城市的几十名法轮功学员向更多的民众讲迫害真相。 TTS 主席说，没有认可中国器官移植系统。2016年8月19日，中共官媒及香港亲共媒体有报道称，国际器官移植大会在香港举行，表明中共的器官移植系统得到全球支持。当天，国际器官移植协会 TTS 主席奥康纳在记者会上公开否认这一说法。奥康纳告诉《纽约时报》记者，他在8月18日的中国专场会议上告诫中国大陆发言的医生说，他们使用死囚器官的做法已引起世界的震惊。TTS 主席说， TTS 没有认可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奥康纳说，在8月18日的中国专场会议上，他跟中国的医生说的是，重要的是你们要明白，中国医生过去的一贯做法在国际社会是骇人听闻的。在8月19日的记者会上，奥康纳表示，没有人能够把他对中国代表所讲的话解读为 TTS 已经真正认可了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所以他们可以自说自话，但那不是真相。中国医生论文违反不可用死囚器官做研究的规定。在8月19日的记者会上，本次器官移植大会的科学计划主席 TTS 前主席查普曼表示，星期四中国专场会议上提交的一篇论文涉嫌违反协会不可用死囚器官做研究的规定被拒绝。查普曼重申， TTS 要求中国完全停止使用囚犯器官。他说，8月18中国专场会议第一时段一名演讲医生所展示的资料，我认为不符合协会的规定。纽约时报的报道说，查普曼没有指出被拒论文的医生的名字，但几名与会者认出他是浙江大学移植医生郑树森。纽约时报记者联络郑树森，但未成功。此后又透过微信联络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黄杰夫证实郑树森已经回到浙江省会城市杭州。查普曼表示，我已经当面向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提出这一点，我期待他们进行调查。他补充说， TTS 也会对此进行调查，如果他的怀疑得到证实，他们中国医生会被点名批评，并会被永久剥夺参与 TTS 会议和在各个移植期刊发表论文的资格。据悉，现年66岁的郑树森是中国肝移植数量最多的医生之一。今年3月，郑树森在接受中共官媒光明网与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普中国栏目访问时亲口表示，截止当时，他个人已操刀1850多例肝移植手术。中共喉舌中新网2016年1月10日的报道，郑树森把肝移植手术做到一带一路去称，郑树森领导的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周末期肝病综合诊治创新团队数百人规模，每年开展手术200余例。除医生身份外，郑树森还担任浙江省反某教协会的理事长，在反法轮功方面十分活跃。2009年以编委会主席身份负责编写书籍诋毁法轮功，法轮功教人向善，中共是真正的邪教，中共活摘器官的魔鬼行径更让人看清中共邪教的反人类本质。
辽宁省朝阳市又有12226人举报元凶江泽民。作者：辽宁省朝阳市法轮功学员。自民会网于2016年5月5号和6月16号先后发表朝阳市6955人联名诉江和朝阳市4929人联名诉江报道以来，朝阳市及辽西周边及其他地区许多民众在深入了解法轮功真相之后，越来越多的明白真相的人纷纷加入举报江泽民的大潮。截止到2016年8月初，又有12226位民众签名按手印举报江泽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朝阳市举报江泽民的民众人数已超过3万人。举报信中，签名者要求最高检察院立案调查，向最高法院提起公诉，
追究江泽民的刑事责任，将这个迫害善良的首恶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举报信及签名按手印的名单通过网络送达最高检，并收到妥投通知。民众对肃江的呼声，某企业一位中层领导当修炼法轮大法的妻子告诉他要起诉江泽民时，他说，我支持你们，也相信你们做的事一定是最正的，江泽民祸国殃民，民怨民愤，这样下去国家民族没有希望，早就应该清算他，希望你们早点把他告上正义的法庭。本市风景区的一位从政领导每天都看到有两位法轮功学员从他办公室门前走过，并听到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向别人讲述大法真相和起诉江泽民的事。这一天还没等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开口，该领导就对这两位法轮功学员大声说，我也退党，加入到你们大法中去，这共产党一点好事不干，不搞歪门邪道，正直善良的人想干好工作都不成，国家这样下去还有个好啊，这些都是江泽民导致的。说完后就对他部下的十几名工作人员说，你们都得退党，必须得退党，说了三遍，他们都开心地笑了。最后他对这两个法轮功学员说，他们都听我的，我都给他们办理退党。还有一位田姓的女士说，我用真名退党，江泽民确实没给老百姓干什么好事，他只会谋取私利，玩弄手中的权力，搞小人妒忌，卖国淫荡，贪赃枉法，带领贪官上下呼应，欺压百姓，为所欲为，特别是对善良无辜的法轮功人员的行恶不堪入耳，令人震惊。当今有多少世人还像我一样被他蒙骗着，江泽民血债累累，披着人皮干着魔鬼的勾当，只有把他的恶行早一点公布于天下，才会为民除害，解救众生。还有许多明真相且已签字肃江的人，见到法轮功学员就说，起诉江泽民的事要抓紧啊，不能让他逍遥法外，早点除去这害人的恶魔，我们都在盼望这一天。
一句话救了清洁工的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清洁工夫妻走出绝境。在我常去买菜的路上，总会经过一个小区，在那里常常看到两位清洁工忙进忙出的身影，时间长了，我和他们有了点头之交。原来他们是夫妇俩，由于女儿在这里的超市工作，他们也从农村来到这个城市打工。2014年10月份，我突然觉得好像好长一段时间只看见那个女清洁工在干活，而看不到她丈夫，心想她可能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一天早晨，我又路过她的身边，像以往那样微笑着和她打招呼，她好像没听见。我走到她身旁，只见她面容憔悴，神情恍惚。我问她，你怎么了？遇到什么难事儿吗？她把我拉到一边，伤心地说，前不久我丈夫检查出重病，肝硬化到晚期了，而且还严重腹水，在医院治了一个月，花了90,000元也没有明显好转，医生让我们准备后事了，现在家里没钱了，我和女儿只好把她接回家照顾，我们家到底是怎么了呀，人财两空了。看到她焦急的样子，我赶紧告诉她说，妹妹，你别急，记住这9个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让你丈夫每天念，你和你女儿也念，但心一定要诚。我又给她讲了大法的真相，并送给了她一个大法护身符，她当时就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也就是3天以后吧，早晨我又从那里经过，老远就看见他高兴地与我招手，他告诉我，你让我念的那9个字太神了，这3天我们一家人天天都念，只3天啊，我丈夫不仅能吃饭了，还能下床了，他开始好起来了。他让我帮他丈夫和女儿也做了3退，我告诉他说，一定要坚持念啊，一定记住是法轮大法救了你丈夫。她连连点头。3个月后，我看见她丈夫又在小区做清洁了， 她告诉我，她丈夫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健康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么短的时间就能从肝硬化晚期的绝境中走过来了。他们全家对法轮大法师父感激不尽。后来，她一连找我要了20几个大法护身符，她说她要把这些护身符带回老家，她要把这段法轮大法救了她丈夫的神奇经历告诉所有的亲戚朋友，让他们都知道和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二，这么神奇，我的腿能走了。一天，也是去菜市场的路上，只见路边坐着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不停地在揉着自己的小腿肚子，表情很是痛苦。我走过去轻声地问她，大姐，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她说，她早晨出来买菜，走着走着腿就开始痛，越痛越厉害，实在是痛得走不动了，只好坐下。我说，大姐，你相信我，我能帮你。抬头一看，我也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太婆，她满脸疑惑。我说，大姐，你现在就跟着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在旁边陪着你念。我在她身旁坐了下来，和她一起念了起来。也就过了5分钟，她突然站了起来，抖了抖了脚，高兴地说，我好了，不疼了，这句话怎么这么神，我能走了。我告诉她，法轮大法是佛法，你心里诚心念大法好，佛就来帮助你了。她很高兴，觉得大法真神奇。我给她讲了法轮大法更多的真相，她都接受。我俩就这么说着笑着，高高兴兴地结伴去买菜了。三，房子塌了，女儿毫发未损。那是去年的事，一名农村的大法弟子正在院子里忙活，突然听到轰轰的几声巨响，扭头一看，自家房子的天花板塌了，接着一间一间的天花板都在往下掉，尘土飞扬中，他看到所有的房间好像全塌了，猛然想起来他的女儿还在房间里，他焦急地赶紧朝房子那边跑，跑到房子跟前，他震惊了，天花板的裂损导致几乎所有的房间都坍塌了，唯独女儿所在的房间没有完全塌。女儿正愣愣地站在坍损的房子中间，还没缓过神来呢，看上去没受到任何伤害。旁边还有一间屋子没有坍塌，仔细一看，就是自己存放大法书籍和资料的房间，当然大法书籍资料也都完好无损。围观的人看到这一幕都觉得不可思议，房子塌了，人没事儿，不是奇迹是什么？
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谎言是如何编造的？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为了欺骗民众，给自己的无理迫害编造借口和理由，制造了一系列各种各样的谎言。那么这些谎言是如何编造的？一，公开造假，销毁证据。公开造假就在造假时不采取任何隐晦的手法，直接而且不加任何修饰的对事实进行改动。这种造假方式虽然简单粗糙，但也是邪恶在打击良善时常用的方式之一。比如中共在大跃进时期，明明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但是中共媒体报道的却是亩产几千斤、上万斤。1958年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13万斤，一边是人民吃不上饭，一方面向民众造假宣传。公开造假的最终结果是全国上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种公开造假的方式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也经常运用，且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比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在讲法中明确讲出，所谓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可是中共为了欺骗民众，故意将不存在的不字通过技术手段去掉，然后将大法录音录像带全部销毁，欺骗民众说法轮功宣传世界末日，从而达到了抹黑法轮功的目的。二，栽赃陷害，嫁祸于人。栽赃陷害是阴谋害人嫁祸他人的一种害人手段， 这种手法往往是害人者在背地里操作的，带有一定的隐晦性，因此这种迫害的手法所产生的杀伤力是巨大的。这种邪恶手段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也屡见不鲜。古罗马的皇帝尼禄暗中派人放火烧毁大量民宅，然后嫁祸于基督徒，使广大受蒙骗的国民对基督徒充满仇恨。之后，尼禄对基督徒疯狂迫害。这种造假的方法在中共迫害法轮功中也被采用，如2001年中国新年，在原中共政法委书记罗干的授意下，中共在天安门广场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场所谓法轮功学员自焚的闹剧。中共收买了几个社会人员扮演成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自焚，然后将部分当事人杀人灭口。此事被中共媒体包装成法轮功学员自焚事件，在广大民众中造成了极坏影响，蒙骗了大量的世人。再如京城疯子傅义兵杀人案、浙江乞丐毒杀案等，也是采取了同样的嫁祸于法轮功的手法。三、断章取义误导民众。断章取义就是从整个文章中脱离上下文或整个文章的观点，片面地从中截取个别的话当成文章的主要观点。这种方法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因为邪恶虽然编造的是谎言，但它引用的东西却有出处。这种谎言的迷惑性最强，因此破坏力也最大。中共在给法轮功造谣的过程中，这种手段当然不会缺少。比如在污蔑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结果死了1400人的事情中，中共就采用了这样的手法。法轮功从来没有让人不吃药，只是从法理上讲述了病业的来源和修炼人消除病业的情况。但是中共在造谣中却断章取义法轮功的功理，说学法轮功不让人吃药看病，用来欺骗那些对法轮功根本不了解的民众，目的还是为了让民众反对法轮功，从而为中共的非法镇压提供借口和理由。四、歪曲事实混淆视听。违背真实的事实，故意将事实向错误的方向歪曲，以达到给外界视觉、听觉及认识上糊涂，最终达到让人错误认识事物的目的。比如当年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本来是失败大逃亡，但中共却将此事说成是北上抗日。再比如中共三年大饥荒，造成千万百姓的死亡，真正的原因是由于违背科学规律的冒进，加之忽视和放弃农业生产所致，而中共对外则宣称是三年自然灾害才造成的大饥荒，从而达到掩盖错误的目的。中共在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这种歪曲事实、混淆视听的手段当然也不能落下。比如法轮功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义务辅导站，但是这些辅导站采用的完全是松散管理方式。辅导站不仅不收取学员的一分钱，而且义务辅导员们还自己掏腰包，义务出工为法轮功爱好者提供服务。而且辅导站不设花名册，学员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完全自由，因此根本就没有什么严密的组织体系。这种群众性组织和在公园里跳健身舞、打太极拳、民间自发艺术团体的松散管理方式是一样的。但中共为了给非法的迫害制造借口，硬是将法轮功说成是有严密组织。再比如中共硬是将425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说成是法轮功围攻中南海。当法轮功学员用各种形式揭露中共的迫害时，中共又将法轮功学员反迫害、揭露邪恶的各种形式歪曲成搞政治。通过讲真相之后，当国际社会相关机构、组织和人民从维护人类正义与人权的角度要求中共停止对法轮功迫害或对迫害进行谴责时，中共又将此事歪曲成与国外反华势力勾结。第五，无中生有，蓄意迫害。将本来不存在的事实硬是安在法轮功的身上，蓄意对法轮功进行诋毁和迫害，引发不明真相群众的误解与仇恨，是中共制造谎言的又一种方式。比如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职工马建明，其本人曾有精神病史，并先后学过十多种气功。有一天家人回来时发现马建明家的地板上有很多血，肚子剖开，肠子外流，死在了厕所里。家人赶紧报案。由于马建明死的时候只是他一个人在家， 究竟为什么剖腹，谁也不清楚。但公安局的人为了迎合上级对法轮功的迫害，硬把马建明的死说成是剖腹找法轮。马建明的儿子一再声明，他父亲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在电视上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炮制了剖腹找法轮这一骗局，并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引起了极坏的影响。通过以上这些方式，我们可以看到中共迫害的无耻与邪恶。只有从谎言的假象中回到事实的真相中来，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事实的全貌，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48小时过亲情关的奇特经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尊在法轮大法精进要旨修者记中说，执着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磨，抓其情思，搅扰一生，年岁一过，回忆晚也。我就是个从小到大都被亲情所累所缠所磨的人，修炼后摔摔打打，一直没去掉对亲情的执着。最近师尊看我实在不误，时间又太紧，安排了一段让我快速过关的神奇经历。半个月前的一天，我因为觉得父母对自己不公而去找一位刚刚得法的女友倾诉。多年来我已经多次向她倒过这样的苦水，因为有着相似的遭遇而惺惺相惜吧。她每次都会为我鸣抱不平，还会出常人的主意，但情绪都是比较克制的。这次却不同，我还没有讲到一半，他突然双手掩面嚎啕大哭起来。只见他上身起伏，两肩不停地抖动，几次想说话却说不出来，好像伤心欲绝的样子。这让我有些纳闷，因为和以往相比，我是以一种理性的多的状态在叙述事情的经过，应该不至于引起他太过强烈的反应。我有些茫然地望着他，心想他总归是因我的不幸而引发的伤心，于是也被带动着流下了几滴感动和自怜的泪水。可他接下来的一番话却让我大吃一惊。他一面拿着毛巾擦脸，一面哽咽着说，我为你感到很悲哀，你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过亲情关？而且最可悲的是，你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过关，还在用常人心面对这一切。他说，一阵莫名的悲伤从心底泛起，抑制不住的要哭出来。他还说，我的其他大关都过了，现在主要是亲情关太厉害，而且非常的变异，一般常人都不会这样。他感到找不到出路的可怕，甚至是绝望。他的这些话让我感到有些害怕起来，这太明显不是他人的这面的感受。我想到了刚刚看过的《不真的悲伤》那篇文章，我想一定是我世界的众生在如此悲伤和绝望。我再不悟也知道了，这是师尊看我太痴迷，再用重锤让我清醒过来。我想我再也没有理由在这关难中徘徊不前了。我决定要过这一关，但同时觉得这么多年都这样过来了，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过得去的，所以只是告诫自己保持住不再因亲情而失去理智就行了。也就是说，我给自己定了个很低的标准来试图匍匐过关，而不是阔步迈过去。当晚发了一会儿正念，带着对亲情的些许惆怅睡觉了。第二天忙了一整天，晚上回到家，打开站内信箱，又遇到一件看似偶然的奇事。同修给我推荐了一篇文章，一直看看有相同经历的同修修得有多好。巧的是，这篇文章就是我采访了整理出来的，本来是为五一三征稿而写，不想现在登出来了。回想当时的情景，正是我现在同样的亲情观难中难掩激愤之情时，遇到了文中的女同修，她的修炼故事深深打动了我，于是记录了下来。 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我的怒火很快平息，放下了对亲情的大部分执着。后来几个月的时间内，我在反反复复的过亲情关中，也是和这位同修不停的交流，一点点放淡了亲情，但根子上的东西还没有去掉，还在被他搅扰。师尊借着这篇文章再次点悟我过关。师尊一再点化，我想是必须要严肃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关上电脑已是深夜，我开始针对亲情发正念。我想这次不看清这个情的真面目并去掉它，我是不会放弃的。我是关着修的，但有些感受。刚开始时，我怎么都分不清哪是情哪是我，只感到混沌一片，心里非常苦恼。后来我想，不如想想如果没有亲情会是什么样子吧。我努力地寻找没有亲情的感觉，几个小时过去了，肉身疲倦极了，几乎昏睡过去，但主意识还是念力高度集中地想着没有情的真我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就在我实在坚持不住，仰面倒在床上的一瞬间，一幅画面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漆黑的夜空，波涛汹涌的大海，一个硕大无比的鲸鱼脑袋带着一股阴森森的气息向上游动，它怒张着黑洞似的巨口，两排牙齿清晰可见，带半个脑袋浮出海面，立在半空，便是一副要吞噬掉整个世界的极恐怖的气势。我没有近距离观察鲸鱼的经历，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迄今世界上最恐怖最大的鲸鱼这个视频，结尾处竟然和我在发正念中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我感到一种极度的恐惧，心脏一阵战栗，下意识地想要寻找亲情，觉得只有亲情才能抵御这令人窒息的恐惧。这和我小时候反复出现过多次的某一个梦境中的感受极其相似。显然，这种恐惧来源于生命的极微观处，非仅仅是表层肉身。这时，我清楚地知道，眼前的一切就是驱动我心甘情愿被亲情死死缠住的那个邪恶力量。就像人们常说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它让我挣脱不了，目的是让我毁在这一难中。我这时还在发着正念，理智非常清晰地想着，寻找亲情抚慰的这种意识不是我，我只选择大法，哪怕再恐惧、再煎熬，甚至面临失去生命的威胁，我也要选择大法。这时我的肉身意识和感觉已经相当模糊，对大法的认识也仅存了理性的这一念，但这一念却异常的坚定，坚不可摧。就这样，在正念和睡魔的拉锯战中，我沉睡过去了。第二天一醒来，我就接着发正念清理情魔，这次我能够清楚地分清它了。我用力把它从自己的身体剥离，不停地正念清除。刚开始它似排山倒海之势企图回到我的体内，但我丝毫不放松正念，不给它任何机会。渐渐的，它的密度越来越小，气势越来越弱，以致无力反抗，大面积溃败。两个小时后，像海水退潮似的消失得无影无踪。就这样，那个折磨了我半生的变异的亲情，终于在我持续发出的强大正念下消失殆尽了。至此，我感到一身轻松。之后，我去早餐。已经消失了近半年的普渡音乐再次在耳边响起，另外空间的半年之前的几年间总是在耳边萦绕，我知道是师尊在鼓励我。吃完饭我开始看转法轮，我已经有半年看不到新的内涵了，这次却是每句话都像翻花似的展现出大法无尽的法力，让我再次感受到沐浴法中的殊胜和幸福。一讲看完后，心境澄明，了无牵挂，感到无边的自在。再回想亲情和亲人的所谓不公，已是遥不可及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似乎和自己没有任何关系。 这里我与朋友倾诉的时间仅仅只有48小时。48小时在我20年的修炼生涯中只是短暂的片刻，我却跨越了一个多年来自以为是天堑魔障般难以逾越的关卡，顺利地踏上了坦途。这一切都是师尊为我悉心安排和加持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师尊就是要把我们渡成无量慈悲和浩荡佛恩，用尽人间的语言也无法感恩师尊于万一。这次最明显的感受不是过关的喜悦，而是感觉时间真的是很紧了，再也容不得我们走走停停或蹒跚而行，不然师尊不会这么急促的点化和敲打，几乎是牵着我一路飞奔。写出此文与同修共勉，在最后的关头一定要抓紧时间，不要耽误在红尘之中，辜负了师尊的殷切期望与慈悲救度。
克服困魔，安逸心，懒惰心，抓紧时间，多救人。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修好。得法前，常人朋友经常用慵懒形容我。刚走出来正式法之初，有位同修老师说我空间场存在的安逸懒散物质会干扰他。安逸懒散算是我突出的修炼因素之一，是旧势力细密安排的。旧宇宙安逸懒散的变异生命败坏物质在我的空间场占有一席之地。要想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就要从深处向内找，才能突破旧势力为拽下我设下的阻隔。以下是深挖后找到的安逸懒惰等人心和观念。一、吃吃喝喝的安逸心。我虽不执着山珍海味吃什么大餐，但对自己喜爱的食物一段时间没吃，心里会变卦，开始安排找时间去餐厅解解馋，要不买回来自己煮，总得要花上一些时间再上头，那种非吃不可的执着表露无遗。另外，偶尔还是想找个安静气氛不错的餐厅吃个早午餐或喝个下午茶，打着学法名义享受那份人间闲情逸致，是对世间所谓幸福生活的向往，其实是带着执着学法。有时拨打电话前会先准备好咖啡茶，还得配上甜点，一份简单的下午茶陪伴着讲真相，满足着自己的人心。师父在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当中说，从现在情况看，另外空间的邪恶被大量解体了，控制人的能力不行了，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了，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二、旧观念的障碍。过去不管是习惯或在观念上，一天得要睡6-7个小时才觉得精神饱足。得法10多年来，学法练功很少犯困，怎么这1-2个月来，一早学法犯困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学法无法入心是大问题。有时学完法就想小睡一会儿，要不中午一定要睡个午觉，或者晚上吃完饭再补个眠。直到同学问我这星期的议题有要交流的吗，我这才意识到自己已被困魔干扰得很厉害，还不自觉地把这现象视为自然，向内找，发现自己被观念障碍了。因上平台后跟着平台证实法做好3件事的进程，每天晚上12点发完正念才睡觉，早上4:50的集体练功也不想落下，循环往复的作息 自己对睡眠只有四个多小时有了观念，总觉得那是不够的。再加上过去不管是常人工作或是证实法的专案，很少坐电脑前这么长时间，是不是因为在电脑前太长时间，所以容易疲劳，没有从法上认识？透过学法修心去职和练功的辅助，本体在向高能量物质转化，而且讲真相救人是最正的事，犯困那不正确状态是不应该存在的。怎么让困魔滋长了呢？我想除了旧势力在我生命埋下的安逸和懒惰的根尚未拔除外，自己后天形成的观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那天开始加强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那些败坏物质，也加强学法。第二天犯困的状态改善了，这几天下来状态有了很明显的改变，困的因素控制不了我了，我的主意识起主导作用了，正念发得多，人也越来越纯净，正念也越来越强，这种正念是无形的，强大的，感觉人世间的东西好像离我很遥远，所以用正念清除自身存在的问题，把另外空间干扰我的败坏物质清除干净，需特别加强。旧势力安排的因素是以往下拽大法弟子、毁掉大法弟子为目的的，是必须要彻底否定和铲除的。认识到了懒惰心和求安逸心的危害，坚决去掉这种执着心、拜物，在大法中归正自己，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在做好三件事中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以上个人层次认识，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同修。
抓紧时间讲真相，别辜负众生的期盼。大陆大法弟子婴儿在720以前是小童修，迫害开始时他只有几岁。据他自己说，当他看到电视上铺天盖地的造谣污蔑宣传时，内心很难过，很困惑。他思考了一个问题，他想，无论电视上怎么乱说，我就是跟定师父了，虽然还是个娃娃。就这关键时刻，发自内心坚定的一念，师尊就一直呵护着他。在他离开家乡到很远的城市上大学期间，他在网上收到了海外同修发来的邮件，通过自由门破网看到了师尊的新经文和修炼交流文章、神传文化等，给了他极大的帮助和激励，有力地挽救了他，使他不至于完全随着常人潮流下滑而掉队。但是作为年轻人，婴儿还是受到一些常人社会的流行风气干扰诱惑，状态不太稳定，尤其在讲真相救度众生这件大事上表现比较被动。去年在单位里，一位年轻女客户雪儿和她一见如故，经常相约见面。这期间我和婴儿都曾想到过应该给雪儿讲真相，可是两人只顾玩，婴儿总是忘记了，即使脑中也闪出一念救他，可就是好像找不到合适的氛围，又好像不知道怎么开口。一天婴儿突然对我说，可能是师父点化他，把雪儿的前世显现给他看了，看到一个清朝的帝王画像，他去网上找到了这幅画像，是乾隆皇帝年轻时的画像。婴儿说，刚看到雪儿时就觉得很面熟，雪儿惊世的容貌都很像乾隆。婴儿在2013年和2014年期间，我们经常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学法好的这一段时间，他经常在睡梦中出现宿命通的情况，他知道了自己曾经是乾隆的一个格格，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大缘分呢，难怪一见如故。两个女孩
相处了几个月，婴儿还是没有开口对雪儿讲真相。一天晚上，婴儿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梦中看到雪儿幻化成一只鸟，鸟儿匍匐在师父的脚前，抬起头，悲伤地望着师父，一颗大泪珠滚落下来。师父弯身抚慰着鸟儿，疼爱地唤着鸟儿的小名。婴儿给我说出这个梦境，我的心猛地一揪，眼泪都快流下来了。我对婴儿说，他明白的一面好着急，他在渴望得救，而且师父也很着急啊。我和婴儿正在商量这个事情时，雪儿突然从迪拜飞回大陆了。回到家，他迫不及待地邀请婴儿到他家去玩，还亲自下厨做好吃的款待婴儿，甚至盛情留婴儿在他家过夜。由于当晚时间比较仓促，婴儿工作劳累了一天，又赶着去见面，只是与他客套了一番。后来婴儿约了一个时间回请雪儿到餐厅吃饭，这次我和婴儿一起去了。见到雪儿后，三两句我就直接切入主题讲真相。雪儿提出了一些问题，我和婴儿配合着一一做了回答。最后雪儿答应了我们的劝退，劝退后雪儿就回到迪拜去了，到现在没有接触了。她今世也是很大的福分，在迪拜还有专门的人为她服务。她和我们的这段姻缘就是为了听真相。再说一件事，婴儿单位里来了一位新同事星儿，也是一位年轻女孩。奇怪的是，她老是在婴儿面前抢着说话，显示自己。特别是星儿博得同事们的欣赏和赞扬时，婴儿很是恼心。就这样，星儿经常冲击着婴儿那颗难受的心。我多次对婴儿说，这是在帮你去心呢。那段时间婴儿经常看书学法，我知道他是想尽快调整好心态过了这一关。一次婴儿对我说，他观察到星儿好多话和行为都好像是在暗示他什么，星儿闹腾的他心里不舒服，其实也是在想方设法引起他的注意。于是婴儿请星儿到家里来吃饭，我和婴儿配合讲真相，很快几乎没有任何障碍，星儿就爽快地退出了邪党的团和队。当晚星儿就留宿在婴儿的床上，婴儿看到几位穿着古装的神来到面前，对他拱手作揖，神们非常感激婴儿救了他们的主。一次婴儿在梦中看到了自己和星儿是杨家将里的人物，为了保家卫国，他们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婴儿被深深震撼了，他感慨地说，难怪师父一直点化他救星儿，这么大的缘分，又一同演绎了一段悲壮的历史。这些大根基的众生如果错过了，真的是极大的遗憾呢。从现在的情况看，以前让婴儿闹心的那些事情都是假象，因为婴儿有顾虑，一般不在单位讲真相，个人修炼也有待提高。当这些有缘分的生命带着久远的期盼陆陆续续来到了我们的身边时，他们明白的一面想方设法，为的是要我们履行自己的责任，救下他们。而且在根本上，慈悲的师父一直在为我们铺垫安排，为我们提供时机与方便。我们却险些错过了像雪儿、星儿这样一定要救下来的众生。我们通过学法知晓了，当今人类社会，每个人都不是简简单单的，特别是中国人，很多都是不同时期、不同民族 或不同世界天体的主或王，下士等待大法救度和接缘了愿。每个人都和师尊有约，尽管也有来起负面作用的人，因此我们不能因为人心的执着和自身的懈怠而耽误了讲真相救度世人，别辜负了他们久远的等待与热切期望。现在时间已经不多了，而我们做的却有点差，还有那么多众生等待着我们救度，我们真得抓紧时间了啊。当然首先得归正自己的一丝一念，学好法，加强自身修炼，提高心性，以稳定的状态心怀众生，去做好师尊要求的三件事。层次有限，个人认识如有错误请指正。
正念抵制迫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去年五月份肃江以来，不断的有同修因为肃江遭受中共邪党各种形式的迫害，有位老年同修被几个上门的街道委员会人员和警察上门骚扰，说是要老太太去学习几天，实际上想绑架同修到洗脑班迫害。当时老太太义正辞严地说，你们谁是负责人，你给我写一份证明，把你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写清楚，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的家人要向你讨说法。结果这几个人推来推去，谁也不敢出头，就赶紧溜走了。事后老太太再也没有受到骚扰。参与迫害肃江同修的许多公检法人员都明白，对法轮功的迫害都是违法的，所以他们一贯的说法就是领导安排的等等。但是安排的领导并没有给他们出具任何书面的东西，都是口头表达，真的到时候追责起来，具体参与者还是替罪羊，所以让他们拿出书面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才是致命的，谁也不愿意当替罪羊。让他们拿出书面的东西作为将来控告他们违法的证据，不失为抵制迫害的一种形式。其实警察在迫害法轮功中很多行为都是违法的，明慧网上有很多有关的法律常识，认真学一学在反迫害中是有用的。
在台湾桃园机场讲真相的心得，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怡静。各位同修好，想跟大家交流前阵子劝退一位基督徒的经验。这是近几年来我第一次顺利让一位基督徒三退，心里非常感谢师父的加持与鼓励。在一个周末的下午，机场来了一团年轻人，刚放暑假，我想可能是来台湾参加某大学学术交流的吧。照例的发完报纸之后，有的拿有的不拿，我看游览车还没来，于是把握机会跟一个男生讲真相。他一看就是个阳光男孩，带着自信亲切的笑容，头顶还绑着一个可爱的马尾，或许可以说是冲天炮吧。时间有限，于是我开门见山笑着问他说，先生您好，请问你听过三退保平安吗？他竟笑着说有。我赶紧问他退了吗，他摇摇头说没有。我是一个基督徒，不想让信仰和政治搞在一起，而且我没入过党。我跟他说，耶稣上帝都是很好的神，我的同事很多都是基督徒，我觉得他们人都非常善良，而且都很热心助人。我接着问他是否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少先队，他说有。我跟他解释，少先队也是共产党的组织， 可是你知道吗？共产党是主张无神论的，中国五千年来都是敬天信神的，大家都相信善恶有报的道理，但是无神论使人道德沦丧，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大部分的宗教信仰都是教人向善做好人，所以人有信仰是好事，可是共产党却不让人做好人，你说是吧？我们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好人，但共产党却迫害好人，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拿去贩卖牟利，你说共产党是不是很坏？而且他不止迫害法轮功，也迫害西藏人、维吾尔族人，也迫害你们基督徒啊。你知不知道中共在大陆也拆掉了很多教堂？他说，我知道啊，我们村庄就被拆了一个。我说，你别误会，我今天不是叫你跟我一起信法轮功，你专心的信仰你的上帝，我专心的练我的法轮功，但是共产党那么坏，我希望你能拿出道德勇气退出少先队，跟共产邪恶划清界限，我就帮你取个化名叫永才，退出少先队好不好？他很豪迈点头的说，好。我说，太好了，恭喜你。我接着又问他是否路过共青团，他大笑的说，我成绩不好不能进。我跟他开玩笑说，你成绩不好是好事，真正聪明的人是不入共青团的。说完，我们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哈哈大笑。不久车子来了，我祝他旅途愉快，幸福平安，他满心欢喜的上了车，看到了一个可爱的年轻人明白真相之后的喜悦，心里真的为他感到开心，感谢师父。最近觉得自己修炼状态不是很好，学法不入心，对自己没信心，安逸心较重，亲情的牵绊等很多人心放不下，有时候对于去机场排班讲真相也觉得意兴阑珊。但师父在提醒中告诉我们，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所以不管如何，告诉自己正念要足，意志力要坚定一点，才不辜负师父铺垫了那么多的众生来机场得救。最近的路客虽然变少了，但想想还有那么多人不了解真相，他们很可能在不久的未来会被淘汰的，自己实在不应该因为好不容易退了一个基督徒而充满欢喜心。个人浅见，如不在法上，请同修慈悲指正。
朋友您好，您知道吗？这年代已经是个羞于提党员身份的时代了。有一个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王小梅，学习成绩非常优秀，是个才女，于是校领导就找她谈话，说让她入党。王小梅婉拒了，她说，这年头谁还入党啊，我将来还想要出国深造呢。您知道现在签证表格是要说明自己是否加入过共产党，如果我入了党，那签证都签不了了。再说了，您看现在被判刑的那些高官不都是党员吗？我清清白白的，可不想跟他们搅在一个组织里，所以啊，为了我的前途着想，您就不要再让我入党了。学校领导听了虽然尴尬，但很赞同，于是不再提入党的事儿了。现在外资企业招聘，一听说是共产党员，马上就没下文了。党员这个名词已经变成个贬义词了。2015年10月21日，习近平当局印发纪律处分条例，国内各媒体都进行了报道。第二天，北京青年报在其头版《习近平访问英国》的大图片新闻上面，以粗黑醒目标题刊登，多数党员严重违纪的党组织应解散。该报纸版面图片在网络上热传，引起围观，民间纷纷发出欢迎声、叫好声。那么共产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2004年，海外独立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的九评共产党，全面透彻地揭开了中共的真实面纱。中华文化五千年讲究天人合一，共产党讲占天斗地，破坏资源，与人类普世价值为敌，
自1949年中国共产党窃取政权以来，不断发动各类运动，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挑动群众斗群众。在非战争年代，至少有8000万无辜的中国人被迫害致死。89年共产党镇压学生运动，血腥屠杀寻求自由民主振兴中华的国家栋梁大学生。99年开始江泽民携国家机器，残酷迫害以真善忍为准则做人的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是佛家修行的高德大法，治病健身有奇效。法轮功学员有高官富商、文人学者、工人农民各个阶层，如今更是红传全世界，任何肤色任何种族都有修炼法轮功的人。本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好事，共产党却要与真善忍为敌，为了挑动中国人仇恨法轮功修炼者，中共动用全国媒体污蔑抹黑法轮功，还导演了一场所谓的自焚闹剧，嫁祸法轮功，将法轮功打成现代阶级敌人，令很多人谈起法轮功色变。这些年来，数千万的法轮功学员被抓被判刑，数以百万的人失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从中国865家器官移植医院中逐个调查和实证分析，得出结论，大量法轮功学员因活摘器官被虐杀，这是共产党主导的国家犯罪，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多个国家制定了法律，禁止自己国家的老百姓去中国做器官移植手术，以免成为杀人的帮凶。中共匪首江泽民镇压法轮功，犯下了群体灭绝罪、反人类罪和酷刑罪，已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抵制。目前已有20多万海内外法轮功学员及正义人士向中国最高法院和中国检察院控告江泽民。跟随迫害法轮功的高官包括周永康、李东生、薄熙来等高级贪虎，以及超过600多位官员也都纷纷落马。上天要灭共产党，用各种报应的方式唤起人的善念和良知，以此淘汰坏人留下好人。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劝人三退，就是想在天灭中共的大劫难来临时，让更多的人能躲过灾难，这是上天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慈悲救人的方式。目前已经有2亿4000多万的中国人为了自己的平安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也叫三退保平安。也希望朋友您赶快三退，给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谢谢收听，再见。
神传文化晋文公守信履约的故事，作者汉风。人们喜欢做事不计后果，其实做人最重要的大概就是信用，一旦失去了，可能拿多少钱也买不来了。晋文公攻打元国，与士兵约定7天为期，过了7天，可是元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元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元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元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元国然后才返回。元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魏国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了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原文：晋文公伐元，欲弑期7日，7日而元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元将下矣。”失利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元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于弑期必得元然后返。元人闻之，乃下。魏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之矣，乃归文公。出自《吕氏春秋》。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